转眼已是九月初二日，园中人都打听的游事办得十分热闹，不但有戏，连耍百戏并说书的女仙儿全有，都打点着取乐玩耍。李纨又向众姐妹道：“今儿是正经社日，可别忘了。宝玉也不来，想必他只图热闹，把清雅就丢了。”说着便命丫头：“去瞧做什么呢？快请了来。”丫头去了半日，回说：“花大姐姐说今儿一早就出门去了。”众人听了都诧异，说：“在没有出门之理，这丫头糊涂，不知说话。”因又命翠墨去，一时翠墨回来说：“可不真出门了，说有个朋友死了，出去探丧去了。”探春道：“断然没有的事，凭他什么，再没有今日出门之理，你叫袭人来，我问他。”刚说着，只见袭人走来，李纨等都说道：“今儿凭他有什么事，也不该出门。头一件，你二奶奶的生日，老太太都这么高兴，两府上下众人来凑热闹，他倒走了。第二件，又是头一社的正日子，他也不告假，就私自去了。”袭人叹道：“昨儿晚上就说了，今儿一早有要紧的事，到北静王府里去，就赶回来的，劝他不要去，他必不依。今儿一早起来，又要素衣裳穿，想必是北静王府的要紧机切没了，也未可知。”李纨等道：“若果如此，也该去走走，只是也该回来了。”说着大家又商议：“咱们只管作诗，等他来罚他。”刚说着，只见贾母已打发人来请，便都往前头去了。袭人回明宝玉的事，贾母不乐，便命人接去。
原来宝玉心里有件心事，于头一日就吩咐贝明，明日一早出门，备两匹马在后门口等着，不要别一个跟着。说给李贵，我往北府里去了，倘或要有人找，叫他拦住不用找，只说北府里留下了，横竖就来的。贝明也摸不着头脑，只得依言说了。今儿一早果然备了两匹马在园后门等着。天亮了，只见宝玉遍体纯素从角门出来，一语不发，跨上马一弯腰，顺着街就颠下去了。贝明也只得跨上马加鞭赶上，在后面忙问：“往哪里去？”宝玉道：“这条路是往哪里去的？”贝明道：“这是出北门的大道，出去了冷清清，没有可玩的。”宝玉听说，点头道：“正要冷清清的地方好。”说着越发加了两鞭，那马早已转了两个弯子出了城门。贝明越发不得主意，只得紧紧地跟着，一气儿跑了七八里路出来，人烟渐渐稀少。宝玉方勒住马，回头问贝明道：“这里可有卖香的？”贝明道：“香倒有，不知是哪一样。”宝玉想到，别的香不好，须得檀云降三样。贝明笑道：“这三样可难得。”宝玉为难。贝明见他为难，因问道：“要香做什么使？我见二爷 时常有的小荷包有散香，何不找一找？一句提醒了宝玉，便回首衣襟上挂着个荷包，摸了一摸，竟有两星沉素，心内欢喜，只是不恭些。再想，自己亲身带的，倒比买的又好些。于是又问卢探，贝明道：“这可罢了，荒郊野外哪里有？既用这些，何不早说带了来，岂不便宜？”宝玉道：“糊涂东西，若可带了来，又不这样没命的跑了。”贝明想了半日，笑道：“我得了个主意，不知二爷心下如何？我想来，二爷不只用这个呢，只怕还要用别的，这也不是事儿。如今我们就往前再走二里地，就是水仙庵了。”宝玉听了，忙问：“水仙庵就在这里，更好了，我们就去。”说着就加鞭前行，一面回头向贝明道：“这水仙庵的姑子常往咱们家去，这一去到那里和他借香炉使使，他自然是肯的。”贝明道：“别说是咱们家的香火，就是平白不认识的庙里和他借，他也不敢驳回。只是一件，我常见二爷最厌这水仙庵的，如何接受这样喜欢了？”宝玉道：“我素日最恨俗人不知缘故混供神混盖庙，这都是当日有钱的老公们和那些有钱的渔夫们，听见有个神就盖起庙来供着，也不知那神是何人，因听些野史小说便信真了。比如这水仙庵里面因供的是洛神，故名水仙庵，殊不知古来并没有个洛神，那原是曹子建的谎话，谁知这起渔人就塑了像供着，今儿却合我的心事，故借他一用。”说着早已来至门前。那老姑子见宝玉来了，事出意外，竟像天上掉下个活龙来的一般，忙上来问好，命老道来接马。宝玉进去也不拜洛神之相，却只管鉴赏，虽是泥塑的，却真有那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之态，河出绿波日映朝霞之姿。宝玉不觉滴下泪来。老姑子献了茶，宝玉因和他借香炉烧香，那姑子去了半日，连香供纸马都预备了来，宝玉一概不用，命贝明捧着炉出至后园中，捡一块干净地方，竟捡不出。贝明道：“那井台上如何？”宝玉点头，一齐来至井台上，将炉放下，贝明站过一旁。宝玉掏出香来焚上，含泪湿了半里，回身命收了去。贝明答应且不收，忙爬下磕了几个头，口内祝道：“
我贝明跟二爷这几年，二爷的心事我没有不知道的，只有今儿这一祭祀没有告诉我，我也不敢问。只是受祭的阴魂虽不知名姓，想来自然是那人间有一天上无双的极聪明极清雅的一位姐姐妹妹了。二爷的心事不能出口，让我代助你，你若有灵有圣，我们二爷这样想着你，你也时常来望候望候二爷，未尝不可。你在阴间 保佑二爷来生也变个女孩，和你们一处玩耍，岂不两下里都有趣了？
说毕，又磕了几个头，才爬起来。宝玉听他没说完，便撑不住笑了，因踢他道：“休胡说，看人听见笑话。”贝明起来，收过香炉，和宝玉走着，因道：“
我已经和姑子说了，二爷还没用饭，叫他收拾了些东西，二爷勉强吃些。我知道今儿里头大排筵宴，热闹非常，二爷为此才躲了来的。横竖在这里清静一天，也就尽乐了。要不吃东西，断使不得。”
宝玉道：“细酒既不吃，这随便的吃些何妨？”贝明道：“
这才是。还有一说，咱们来了，必有人不放心。若没有人不放心，便晚晚进城何妨？若有人不放心，二爷须得进城回家去才是。第一，老太太、太太也放了心；第二，礼也尽了，不过如此。就是家去了，看戏吃酒，也并不是也有意，原不过陪着父母尽孝道。若单为了这个，不顾老太太、太太悬心，就是方才那受祭的阴魂也不安生。二爷想，我这话如何？”
宝玉笑道：“你的意思我猜着了，你想着只你一个跟了我出来，回来你怕担不是，所以拿着大题目来劝我。我才来了，不过为尽个礼，再去吃酒看戏，并没说一日不进城。这已完了心愿，赶着进城，大家放心，岂不两尽其道？”贝明道：“
这更好。”
说着二人来至禅堂，果然那姑子收拾了一桌素菜，宝玉胡乱吃了些，贝明也吃了，二人便上马仍回旧路。贝明在后面只嘱咐：“
二爷好生骑着，这马总没大骑，手提紧着些。”
一面说，早已进了城，仍从后门进去，忙忙来至怡红院中。袭人等都不在屋中，只有几个老婆子看屋子，见他来了，都喜得眉开眼笑，道：“
阿弥陀佛，可来了，没把花姑娘急疯了呢，上头正坐席呢，二爷快去吧。”
宝玉听说，忙将素衣脱了，自己找了颜色吉服换上，便问道：“都在什么地方坐席呢？”老婆子们回道：“
在新盖的大花厅上呢。”
宝玉听了，一径往花厅上来，耳内早隐隐闻得箫管歌吹之声。刚到穿堂那边，只见玉串独坐在廊檐下垂泪，一见宝玉来了，便长出了一口气，咂着嘴儿说道：“
哎，凤凰来了，快进去吧，再一会子不来，可就都反了。”
宝玉陪笑道：“你猜我往哪里去了？”
玉串儿把身一扭，也不理他，只管拭泪。宝玉只得样样的进去了。到了花厅上，见了贾母、王夫人等，众人真如得了凤凰一般。贾母先问道：“
你往哪里去了？这早晚才来，还不给你姐姐行礼去呢？”
因笑着又向凤姐道：“
你兄弟不知好歹，就有要紧的事儿，怎么也不说一声，就私自跑了。这还了得，明儿再这样，等你老子回家，必告诉他打你。”
凤姐儿笑着道：“
行礼倒是小事，宝兄弟名儿断不可不言语一声，也不传人跟着就出去。街上车马多，头一件叫人不放心。再，也不像咱们这样人家出门的规矩。”
这里贾母又骂跟的人：“
为什么都听他的话？说往哪里去就去了，也不回一声。”
一面又问他：“
到底是往哪里去了？可吃了些什么没有？吓着了没有？”
宝玉只回说：“北静王的一个爱妾没了，今日给他倒脑去。我见他哭得那样，不好撇下他就回来，所以多等了会子。”贾母道：“
以后再私自出门，不先告诉我，一定叫你老子打你。”
宝玉连忙答应着。贾母又要打跟的人，众人又劝道：“
老太太也不必生气了，她已经答应不敢了，况且回来又没事，大家该放心乐一会子了。”
贾母先不放心，自然着急发狠，今见宝玉回来喜且有余，哪里还恨，也就不提了，还怕他不受用，或者别处没吃饭，路上招了惊恐，反又百般的哄他。袭人早已过来服侍，大家仍旧看戏。当日演的是惊钗记，贾母、薛姨妈等都看得心酸落泪，也有笑的，也有恨的，也有骂的。要知端底，下回分解。